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冲突，近百军人死亡，联合国呼吁降温。
台湾政策法案将审议，白宫重申对台支持。
拜登政府不再对联邦承包商实施强制疫苗令。
美国八月通胀超过预期，美联储可能继续加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周二通报，双方共有近100名军人在最新的一场冲突中丧生，这也是自2020年以来双方在争议的纳卡区出现的最大伤亡人数。阿塞拜疆方面说，尽管已经宣布当天自莫斯科时间上午9点起停火，亚美尼亚仍然违反停火协议，在边境动用大炮等重型武器。而亚美尼亚方面则在冲突爆发后呼吁世界领袖出手协助，指控阿塞拜疆试图侵犯其领土。目前双方在俄罗斯的斡旋下达成了一个脆弱而不稳定的休战状态。联合国发言人杜亚里克周二在联合国总部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敦促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双方立即行动来缓解紧张局势。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与两国元首通上电话，要求双方立即停火，以和平方式进行对话。
周二，德国总理舒尔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场大约90分钟的通话。舒尔茨发言人赫伯·施特莱特表示，舒尔茨在这次对话中呼吁普京在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尽快采取外交解决方式，达到全面停火和俄军完全撤离，并要求普京避免让任何局势出现恶化。而普京提到，当前像是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的供应中断问题，是源自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他反过来要求德方关注乌克兰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径和持续对顿巴斯地区的轰炸。两个人也谈到扎波罗热核电厂的安全问题和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舒尔茨力促普京遵守一项在联合国协调下签署的协议，在当前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他要求普京不要再质疑，继续彻底执行这项谷物协议，让乌克兰的粮食得以出口。
国务卿布林肯周二说，为了经济和安全，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上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当天，布林肯在谈话中向普渡大学的学生和研究员强调从事科技外交的重要性，以及确保在做出决策的时候，美国没有缺席。普渡大学虽然距离科技创新重地硅谷很远，却拥有美国最顶尖的工程学院之一，还有多个专门研究半导体的实验室。布林肯说，我们必须参与，而且我们不仅必须参与，还必须主导辩论。而美国目前正主导一项前所未有的行动，要强化国内半导体研究和制造，以缓解 COVID-19 疫情期间出现的供应链问题，同时降低对中国技术的依赖性。近日，布林肯刚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从墨西哥返回美国，他们共同邀请墨西哥加入美国一项规模达到$几十亿的计划，目的在于促进半导体生产，以便和中共当局竞争。
目前，中国疫情反扑，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处于不同等次的封控状态，各地政府也告诫民众尽量避免出国旅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在经过1000多天的居家抗疫的情况下，坚持在周四访问哈萨克斯坦，随后他将前往乌兹别克斯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一般预计，习近平与普京将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会面。近日，乌克兰在乌东战场发起大反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回了6000平方公里的国土，这无疑给普京和习近平的会面平添了尴尬的气氛。两个人这次的会面被媒体视为互有需要、各取所需的抱团取暖动作，同时也表明了习近平将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准盟友关系视为对抗美国的一个重要工具。习近平这次出访的另外一个看点是他要亲自推动他在今年4月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指出，这个倡议似乎在模仿我们从克里姆林宫听到的东西，要为侵略乌克兰制造借口。
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预定今天审议台湾政策法案，备受外界关注。由于白宫此前曾透露对此法案的部分内容仍有疑虑，对此，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周二在媒体简报会被问及此事时说，行政部门的立法团队正在和国会议员讨论这项法案，但因为仍是研拟中的法案，他不方便多谈，但强调行政部门持续加深与台湾的往来和支持。根据台湾政策法文本内容，法案将赋予台湾主要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地位，并推动驻美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要求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任命比照美国驻外使节的提名程序，需经参议院同意，职称也将改为代表一词，以提升职务的地位。同时提到，如果中共以武力犯台，美国将予以严厉制裁。鉴于法案牵涉的内容非常广泛，外界预计一旦通过，中共当局可能会有激烈的回应。
根据周二公布的一份解密的美国情报评估显示，自2014年以来，俄罗斯秘密地向20多个国家的政党和候选人提供了至少3亿美元的资金，目的在于增加政治影响力。官员表示，俄国做出资助智库以支持民族主义政党等努力，是为了试图从内部操纵民主国家。据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说，美国情报部门评估，这些数字还是最保守的估计，俄罗斯可能在未被发现的情况下秘密转出了更多的资金。据情报部门说，派驻某亚洲国家的俄罗斯大使向当地的一名总统候选人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美元，是这份评估报告中最令人震惊的案例之一。但这份解密的报告并没有提供具体国家资讯。一名熟知内情的政府消息人士声称，在阿尔巴尼亚2017年的选举中，俄罗斯斥资大约50万美元支持中间偏右的民主党。此外，俄罗斯还向波斯尼亚、黑山和马达加斯加的政党或候选人提供一定数量的政治现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八月份通胀超预期，美联储可能继续加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商务部在本周二宣布，他已经与科技巨头谷歌公司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共同开发生产芯片。据悉，这次合作研发的芯片将用于开发新的纳米技术和新的半导体设备。美国商务部表示，根据合作协议，谷歌公司将支付芯片生产的初始成本，并将补贴第一次芯片生产运行的成本。据悉，这些芯片将由半导体公司 SkyWater 代工生产，在其位于明尼苏达州的半导体工厂制造。商务部表示，他将与美国多所大学合作，共同设计40种针对不同应用场景的不同芯片。由于芯片设计是开源的，研究人员将能够分享新的想法，共享数据和设备。商务部表示，参与芯片设计的研究合作伙伴包括密西根大学、马里兰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布朗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
位于加州旧金山市的汽车充电初创公司 TerraWatt 周二宣布，他最近在 A 轮融资中获得超过10亿美元的融资，这些资金将用于建造为商用电动汽车充电的设施。 TerraWatt 公司成立于2018年，主要目标是建立大型大功率充电中心，为日益增长的电动卡车商业车队提供快速充电服务。 TerraWatt 公司从2021年5月开始在高速公路沿线建立了不断增长的充电中心，目前在美国18个州设有充电站。 TerraWatt 公司说，在获得10亿美元的融资后，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将宣布前所未有的雄心勃勃的项目，沿美国主要高速公路走廊建造大型大功率充电中心，帮助实现美国长途运输的电气化。
全球第三大半导体硅晶圆厂台湾环球晶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徐秀兰在本周二宣布， 环球晶圆公司将斥资50亿美元在美国的德州建立新的晶圆工厂，动工仪式预计将在11月底举行。环球晶圆公司表示，这个厂将是美国20多年来第一个新的硅晶圆工厂，它将弥补美国半导体供应链的关键缺口。新的工厂将生产300毫米的硅晶圆片，最早将于2025年开始生产。这个新厂将成为美国最大的300毫米晶圆材料的生产基地。这家工厂将能够满足台积电、英特尔和三星等本地客户和在美国扩大生产的需求。据悉，上个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芯片法案为美国半导体生产和研究提供大约520亿美元的补贴，并为芯片工厂提供价值240亿美元的投资税收抵免。环球晶圆公司董事长徐秀兰表示，芯片法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各国各州的政府都在提供政府补贴，这项投资是根据各个方面的整体评估得分。我们认为美国市场缺乏硅晶圆片，需要有一个本地的解决方案。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在国会举办的一场听证会上，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特克尔指出，中共在互联网对宗教信仰的严控和打击已进一步加剧，让全国各地的宗教团体都感受到了明显的负面威胁。请听报道。
周二，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努里·特克尔指出，中共自今年3月开始实施的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是首例专门针对互联网上的宗教内容的法规，对许多宗教团体和个人造成了寒蝉效应。他指出，为了实行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共当局已招募了数百甚至数千名审查员来针对互联网上的宗教内容进行审查，这对独立的未注册的宗教团体产生了不利影响。特克尔说，由于政府的严厉迫害，许多人原本就只能依靠网络平台和资源进行宗教教育、培训、宗教集会和礼拜等活动，这些在线平台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通常是这些社区开展活动和相互联系的唯一可行方式，尤其是在严格的疫情封控期间。而诸如像中国和藏传佛教的团体也报告说，他们的网站和微信群已被关闭，无法再被访问。用户担心这项规定会导致更多对起诉的滥用，特别是对和外国有联系的团体。而即使是国家认可的宗教团体也不安全，如果政府发现这些团体不符合政府政策，他们同样可能受到惩罚。与此同时，法规还规定宗教团体必须向当局提交详细信息，以申请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许可证。此外，他们被要求在互联网上进行宗教材料的自我审查，这几乎等同于全面禁止宗教活动，因为许多团体再也无法在网上或亲自参加宗教活动。特克尔认为，中共当局的劣质做法除了需要被进一步关注，美国政府和公司也必须继续确保关键技术不会出口到中国或其他人权记录不佳的国家，助长国外任何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并防止专制政权效仿中共的模式来迫害持不同政见的人士或人权倡议者。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不如预期，美国股市周二集体下跌，成为2年来最差的一个交易日，因为8月通胀数据意外高于预期，投资者普遍判断美联储可能会继续激进加息。请听报道。
美国13号8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数据显示，年增率8.3%，稍低于之前的8.5%，但高于预期，扣除粮食和能源的核心 CPI 年增6.3%，则高于前值5.9%与市场预期6.1%。通胀膨货居高不下，让外界忧心美联储的升息步调。 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美股主要指数暴跌，道琼下跌1276点，纳斯达克跌幅超过 5%， 标普500跌幅超过 4%， 费半更跌于 6%。 拜登总统说，总的来说，过去两个月我们国家的物价基本持平，这对美国家庭来说是个好消息，还有更多工作要做。拜登表示，自夏季开始以来，每加仑汽油价格平均下跌1.3美元。本月我们看到食品杂货店的价格上涨较前一个月有所放缓，实际工资连续第二个月上涨，给了辛勤工作的家庭一点喘息的空间。 Bankrate.com 网站高级经济分析师马克·哈姆里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包括住房、食品和医疗保健在内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继续火上浇油，汽油价格的大幅下跌值得注意，但并没有解决整体的通胀问题。哈姆里克说，报告指出，食品价格指数在过去一年中上涨了 11.4%， 是自1979年5月以来最大的12个月涨幅。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今年已经四次提高基准利率，美联储官员在过去两次会议上都将利率提高了 0.75 个百分点，预计还将在9月20号到21号的会议上批准再次将利率提高同样规模。加息已经影响到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提高了企业和消费者的借贷成本。美联储希望加息能够降低消费者需求，从而抑制通胀。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决定不再针对联邦机构承包商实施 COVID-19 疫苗强制接种令。此前，法院曾有一项裁决能够使政府在美国的部分州执行这个强制令。请听报道。
白宫的更安全联邦工作人员部门于8月31号悄悄地更新了其网站，宣布说政府将不采取任何行动来实施或执行拜登的要求联邦承包商必须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行政命令。该网站在公布的消息中还补充说，如果没有进一步的书面通知，其中要求执行该命令的条款也不会被执行。此外，该网站还进行了其他的更新，其中包括澄清了联邦承包商的 COVID-19 感染症状筛查可以自行进行，不需要由政府雇员进行核实。在做出该决定之前，一个联邦上诉法院部分解除了在全美范围内执行该行政令的禁令。上诉法院的这一决定加上其他法院的裁决，意味着拜登政府可以在39个州执行该疫苗强制令，起诉政府的美国建筑与承包商协会的工人，无论在哪个州工作，都已经被指定为享受该强制令豁免人员。美国广播公司 ABC 负责监管劳工和国家事务的副总裁本·布鲁贝克就此对《大纪元时报》表示，政府已经因为该疫苗强制令面临多项诉讼。布鲁贝克说，我认为我们有可能感到担心，如果重新实施这一政策，他们会在其他一些州面临更多的诉讼。在做出最近的决定之后，禁令只在那些对拜登的强制令提出诉讼或加入诉讼的州保留。这11个州是阿拉巴马州、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爱达荷州、肯萨斯州、肯塔基州、俄亥俄州、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犹他州和西弗吉尼亚州。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完全撤销疫苗强制令。虽然由于疫苗效力减弱，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在之前的感染中得到了免疫保护，要求这样做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拜登政府至今仍拒绝这样做。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吹哨人爆中共特工潜入推特，可能窃取用户数据。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美国太空军指挥官说，中共在太空领域咄咄逼人，威胁美国安全利益。
拜登谨慎回应乌克兰的胜利，外界分析俄罗斯会向北京寻求更多支持。
防油价暴跌，据传美国考虑油价跌破80美元时补充战略储油。
吹哨人报中共特工潜入推特，可能窃取用户数据。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台湾外交部说，台北与美国、欧洲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讨论了中共最近的军演，以及中共对台湾和该地区构成的重大挑战，但是无法披露细节。据报道，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周二在他实际上在华盛顿的官邸双向园接待了正在华盛顿出席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年度峰会的来自几十个国家的议会成员。这是台湾政府谋求更多民主国家共同面对中共威胁的最新努力。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30个国家的60多位议员预计周三会在华盛顿联署一项声明，承诺会敦促各自国家的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遏阻中共对台动武。路透社周二援引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针对中共的制裁方案，以遏阻中共入侵台湾。而台北方面也在向欧盟施加外交压力，要求欧盟采取同样的做法。
在经历连续3个交易日上涨之后，美国通货膨胀数据强于预期，帮助美元走强，并提高了加息的可能性，这可能会压制能源需求，国际油价周二收低。据 Market Watch 报道，美国通胀数据提振美元，给1美元交易的石油价格带来压力。Seventh Report Research 共同编辑 Tyler Ritchie 表示，目前影响石油市场有很多其他因素，包括中国疫情封锁政策、俄乌冲突、欧洲能源危机以及强势美元。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称美国考虑在原油价格跌破每桶80美元左右时开始补充战略储油。知情人士称，拜登政府官员正在斟酌进场的时间点，借此保护美国石油产量成长，并防止原油价格暴跌。不仅如此，拜登政府官员也试图向产油商保证，在原油激烈波动之际，政府不会放任油价重挫。报道指出，当前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量为1984年以来的最低，透过购买原油来补充战略储油将支持原油市场。
大约200个卫生组织和1400多名医疗专业人员写信呼吁各国政府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以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他们说，化石燃料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且不断升高的威胁。法新社报道，这封推动化石燃料不扩散条约的信函指出，这个国际公约的作用类似于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只是这次的有害受控物质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世卫也加入各地卫生组织的行列，签署了这封信。这封信呼吁各国政府制定并实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立即停止所有未来扩大使用化石燃料的行为，并逐步淘汰现有的生产。主要来自燃烧化石燃料的空气污染和每年700万人死亡有关联。信中说，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但是每年就可防止360万人因空气污染而死亡。
中共等竞争对手正在太空领域采取咄咄逼人之势，试图主导太空。美国太空军负责作战、网络与核武装的副作战部长萨尔茨曼中将周二在参院军委会为核准他出任太空军最高指挥官的听证会上说，在我看来，最逼近的威胁是我们的战略挑战者们大力谋求太空能力的步伐，其中首要的挑战者是中国，他们能干扰、损害、最终摧毁我们的卫星能力，并干扰我们在地面上的基础军事设施。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份评估报告说，美军在实战中对太空技术的高度依赖早已被俄罗斯和中国视为美国军力的一个关键弱点。由于这些太空资源基本不受特别的保护， 中俄两国都致力于研发和试验各种反卫星武器，对美国的军事效率和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萨尔斯曼说，他希望带领太空军注重确保太空军继续稳步建立和部署有效的太空能力。如果获得参议院的核准，萨尔斯曼将接替美国空军上将约翰·雷蒙德出任美国太空军的第二任作战部长。
三年一度的国际民航组织第41届大会即将在本月27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登场。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克鲁兹和参议员维克尔周二晚间写信给这个联合国组织，呼吁他们不该再把台湾拒之门外。克鲁兹和维克尔在信中写道，在大会登场前致函国际民航组织，是希望确保台湾能够有意义地参与今年的大会。他们说，国际民航组织作为主管全球航空事务的重要机构，确保全球民航部门安全的有效运作。国际民航组织持续追求这项使命，却将全球最大的航空系统之一的台湾排除在外，这根本站不住脚。议员说，航空安全与有效营运的全球标准不具忠诚度或政治派别。为了维持其作为一个可信的多边组织的地位，我们要求国际民航组织允许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今年的大会。
美国宇航局的韦伯太空望远镜正式投入使用之后，屡屡拍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宇宙照片。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公布韦伯太空望远镜所拍摄的第一批银河系猎户座大星云照片，让天文学家叹为观止。猎户座大星云为最接近地球的恒星形成区，距离地球大约1350光年。由于星云酷似一头展翅飞翔的火鸟，因此这个星云也被称为火鸟星云。韦伯太空望远镜红外线观测能力穿透宇宙尘埃，揭开星云内部的壮观结构，其尺度可能与太阳系的大小媲美。这幅照片是使用不同滤镜所拍下的照片来合成出的壮观美照。透过韦伯望远镜，一窥猎户的星云中心，可以清楚地看到梯形星团的年轻大质量恒星，它们透过强烈的紫外线辐射形成了尘埃和气体云。了解这种辐射如何影响星团的环境，是了解恒星系统形成的关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吹哨人报中共特工潜入推特恐窃取用户数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德国媒体 BZ 报道，特斯拉上周日在德国的格林海德展示了4680电池技术。特斯拉表示，特斯拉正计划推出搭载4680电池的电动汽车。相比特斯拉目前使用的电池，4680电池的制造速度更快，成本更低，并且更加环保。报道称，德国柏林超级工厂正在进行内部建设，并计划在2023年第一季度开始生产4680电池。在产量方面，柏林超级工厂每年最多可以生产50万辆电动汽车。特斯拉计划生产出满足每年50万辆电动汽车所需要的4680电池。特斯拉4680电池采用了更大的电芯和新的干电极涂层技术。马斯克表示，4680电池可节省大约 86% 的成本。
Meta 周二正式宣布了适用于 Facebook 群组用户的社区聊天功能。据悉，这一功能将允许用户和社区频道内的成员开展音频和视频通话，融合了 Messenger 即时消息应用的聊天功能和 Facebook 群组特性。 Facebook 将在未来几周内陆续向全球 Facebook 群组推出社区聊天功能。通过社区聊天功能，人们可以轻松创建 Facebook 群组，并在那里和其他用户展开互动，讨论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同时，社区聊天引入了管理员角色，支持创建聊天、监管内容、广播只读的聊天或打造音频频道，以便社区成员针对特定事件或主题发表各自的观点。
路透社周二报道，近日，谷歌公司因数字广告业务引发了争议，在英国和荷兰面临高达250亿欧元的天价损害索偿诉讼。一间律师事务所将代表出版商 在未来数周之内分别向英国和荷兰的法院提起诉讼，向谷歌求偿。将英国竞争上诉法庭提起的诉讼将针对谷歌出售新闻出版商网站和线上广告资助网站上的广告空间造成的收入损失寻求赔偿。荷兰的诉讼则向受到谷歌行为影响的出版商开放。去年六月份，法国竞争管理局认定谷歌对自己的广告拍卖服务 AdX 和即时拍卖平台 DoubleClick Ad Exchange 给予优惠待遇，因此对谷歌处以2亿2000万欧元的罚款。此外，欧盟执委会及英国当局也正在调查谷歌的广告技术业务是否会影响该公司相对于竞争对手和广告商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当前就在外界普遍认为乌克兰反攻胜利的时候，美国从总统拜登到各级官员都在小心谨慎地回应，不想过早地宣布胜利，表示事情还在进行当中，这场战事仍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五角大楼则密切关注着未来的战斗，请听报道。
连续几天，乌克兰在闪电般的反攻行动中几乎拿回了哈尔科夫州的所有地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向美联社透露，美国正在考虑未来的需求，包括讨论为乌克兰较大规模的部队提供更密集的战斗训练，并派出更多的防空系统，以及致命的攻击型无人机和更多监视无人机。尽管拜登总统周一承认乌克兰在过去的这个周末里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他也拒绝透露更多信息，仅表示我现在不打算谈论这个，因为事情还在进行中。曾担任北约最高指挥官的已退休空军上将菲布里德洛夫将军说，虽然最近俄军在战斗中损失，但这不是板上钉钉的事，普京仍然有很多坦克、卡车和很多人力和资源可供开发，只不过不是他最好的装备而已。本周，中共国家主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会面。据 CNN 分析，向中共政界第三号人物栗战书日前去了俄罗斯后，俄方声称中方在乌克兰问题等攸关重大利益事务上能理解并支持俄国。很显然，莫斯科是想借着普习会大肆宣扬中共会支持俄国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时事分析家兰树也提到，包括日前俄罗斯的军机进入北美航空识别区，俄罗斯都是希望在这种压力之下，通过这种外力让北京向俄罗斯靠拢，因为俄罗斯目前在乌俄战争的前线面临着不利的形势，它需要北京的进一步保证以投入更多资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兹则认为，随着俄国地位衰落，普京势必寻求中共的更多支持，而中共恐怕无法冷静坐视俄军打败仗，因为这将会让华盛顿腾出手来对准北京，还可能导致莫斯科出现政治乱局，进一步影响到习近平要维系的所谓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兰兹表示，如果北京无法回应期待，那么中俄关系恐怕会比预期的更快出现裂痕。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参议员格拉斯利13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 FBI 已经通知推特，该公司旗下至少有一名中共特工卧底。推特一些员工担心中共政府会趁机收集该平台的用户数据和资料，请听报道。
被称为蚂蚱的佩特扎特科是一名著名黑客，在去年被解雇之前一直担任推特的安全负责人。他1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一些推特员工担心中共政府可能会收集公司用户的数据。在听证会上，扎特科引用了路透社的一篇报道，其中详细描述了一些团队之间的内部冲突。这些团队希望最大限度地从中国广告商那里获得广告收入机会，而其他团队则担心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前景。美国国会参议员格拉斯利在开幕词中说，他的披露还指出， 联邦调查局向推特通报了该公司至少有一名中共特工。格拉斯利指出，推特首席执行官帕拉格·阿格拉瓦尔拒绝出席听证会，因为担心这可能会危及该公司对埃隆·马斯克的诉讼。法院还在下个月就推特和马斯克就是否应该完成440亿美元收购交易官司进行审理。周二，推特股东投票批准了马斯克的收购交易。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推特公司起诉马斯克终止收购协议，而马斯克则反诉，指责推特歪曲其服务中虚假和垃圾邮件账户的数量。特拉华州一名法官上周裁定，马斯克可以在针对推特的案件中包括扎特科的举报声明，但拒绝了他推迟审理的请求。路透社13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中国的游戏、电商和科技公司也是推特的广告大户，每年投放的广告估计达数亿美元。中共扼杀言论自由，禁止人们使用社群平台推特，官方媒体与地方政府却在该平台上大肆投放全球广告。目前中国已成为该平台海外广告市场成长最快，美国以外地区最大营收来源。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